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社会啊，亲家变仇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可是和亲家重新修好，还能变成修炼路上的好同修，这可就很少见了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慧思的母亲和婆婆之间的故事。我的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，母亲一个人辛苦地把我们三个孩子抚养长大。我毕业之后也离开了母亲，一个人到遥远的南方工作。初次离家，母亲挺担心我的，就在东北老家找了当地很有名的算命师，给我算算未来，也看看我的婚姻。那个算命师告诉母亲，我未来的婆婆人很高大，个子比公公还高。他又形容了一下公婆的样貌是什么样的。最后他还特别叮嘱母亲，你们两家可是佛缘化来的，要珍惜。我的母亲当时不怎么信佛，听了还不太高兴，只回了一句，我可不要什么佛缘。算命师赶紧劝他，你可别这样说呀，这佛缘是千年难遇，百年难求的，好好珍惜吧。这事儿啊，母亲一直没有跟我提过。几年之后，我和丈夫相亲结婚，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公婆的时候，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因为公婆和当年算命师形容的竟然是一模一样。说来也巧，公公和我父亲在同一间大型国企工作，但是我结婚之前呢，两边的老人并不怎么认识。公公是当中层领导的，住在南苑的干部楼，而我的父亲只是普通的工人，住在北苑的工人区。我结婚之后，母亲也离开了东北老家，一起搬进这单位大院了。婆婆觉得呀，自己是干部的太太，高人一等，对我的父母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。我和丈夫新婚那会儿，我的小妹还在上初中呢，婆婆就怕小妹要是继续升学会连累到她的儿子。她嫌我娘家穷，是填不满的坑是无底的洞，就总去我娘家吵闹，还当着我父母的面骂我，逼着丈夫和我离婚。父亲被婆婆气得不行，只能拍着腿叹气，嗨，把姑娘推火坑里了，后悔死了。早知道她婆婆是这样的人，我咋也不能让姑娘进她家门呐。那个时候单位分的房子还没有下来，我和丈夫就先住在公婆家，我有的时候也回娘家小住。但婆婆后来态度越来越差，我就在娘家常住下来了。有一次，婆婆又硬逼着丈夫来我娘家提离婚，我母亲被逼急了，忍不住地脱口而出，我姑娘没怀孕，离婚吧。没想到一个月后我怀孕了，婆婆也马上安静，不再闹事了。几个月之后，婆婆看我脸上没长妊娠斑，就肯定我怀的是女孩，就又来事儿了。她天天来找我母亲，说要我打胎。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丈夫拗不过他妈，还跑来娘家要我做引产。我母亲听了，把脸一沉，说：“这是头胎，六个月了做引产，搞不好就可能要了两条命啊。”可婆婆哪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啊，她还是非要找老中医给我把脉，我就只好让熟人带着，坐上了通往农村的面包车。我挺着肚子在车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，好容易才找到了地方。老中医给我把了脉， 笃定地说，肯定是个男孩。
不是男孩，你把我的招牌摘了。
经过又几个小时的颠簸，我们终于到家了。熟人照实说了老中医的诊断，婆婆一听反而怀疑我们联合起来骗她。熟人好说歹说，一再解释，婆婆这才作罢。儿子出生之后，我们总算是过了大半年的太平日子。后来丈夫到外地工作，我也得经常出差，孩子就交给我母亲带了。这让我婆婆又看不惯了，说我母亲虐待她的宝贝孙子，加上南北两个大院的人互相都认识，闲话传来传去，新仇加上旧恨，婆婆和我母亲的矛盾越积越深。终于有一天，婆婆动手从我母亲怀里抢走了孩子。我母亲气不过，开始和婆婆对骂，两个老人气得大打出手。婆婆是1.7米的大个子，她顺手就抄起一个板凳砸向我母亲。我母亲当场被砸得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。送医院检查，说是脑震荡。这一下，两家彻底成了仇人。我一听这事儿，出完差就匆匆忙忙往家赶。一到大院，大老远就看见公公抱着我儿子。还没等我走到跟前呢，公公竟然一扭身回家了，任我怎么敲他也不开。从那天起啊，公婆和我娘家老死不相往来。我想儿子还得等丈夫从外地回来，我们母子才能见面。这还没完，婆婆还继续唆使丈夫和我离婚，说要不离婚她就一头撞墙上碰死。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啊，丈夫终于铁了心，她激动地对婆婆大喊，不离婚死也不离婚，还把桌上的烟灰缸都拍碎了。丈夫的手都被玻璃划出血了，婆婆才死了心，不再提要我们离婚的事。1999年之前，单位大院里有人教大家练法轮功，我母亲也想去，但她一看婆婆也去了，她就不去了。婆婆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，不再限制我进她家了。我看着原本暴躁又蛮横的婆婆，每天毕恭毕敬地捧着大法书读，要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她还一笔一画地抄在小本子上，我心里惊讶极了。以前婆婆对我总是吊着一张脸，现在她总是笑笑的，变得很温和，还做我爱吃的饭菜。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老受气的小媳妇了。当时中国有上亿人学练法轮功，我父亲也看了大法书，他觉得法轮功好，就自己在家学，身体也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我从大学起就学过气功，练了10几年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脾气也没啥改变。看婆婆和父亲才练法轮功没多久，变化就那么大，我觉得这功法真好啊。于是就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我和母亲也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了。大法的法理教会我们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因，我整个人开朗了，看起来也阳光了。我母亲原本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，修炼之后她的性格也变好了，变得能为人着想了。虽然我母亲和婆婆彼此在心里已经深深地原谅了对方，但之间没有交流。我们大院里有一对姐妹，那两个人为了一件事几十年不说话，见面就绕着走。我在心里想，亲姐妹尚且如此，我母亲和婆婆这辈子有可能和好吗？儿子5岁那年，婆婆离开了我们单位大院， 到外省去给小姑带孩子了，儿子又重新交给我母亲带了。2006年，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关进洗脑班迫害，两边的老人都很担心我，母亲担心她的姑娘，婆婆担心她的儿媳。为了把我救出洗脑班，婆婆不远千里特地从外省赶回南方来。这一天，婆婆风尘仆仆，终于回到了这个阔别多年的大院，来到我娘家门口。这个曾经嚣张跋扈的老人，如今变得那么和善。他放下了过去的恩怨，敲了敲门，对着屋里喊：“嫂子。”我母亲则在门里轻轻地回了一声：“哎。”大门一开，婆婆和我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这一刻却胜过千言万语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婆婆和我母亲互相关照对方的生活，也彼此鼓励要精进修炼大法。他俩每天乐呵呵的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雷打不动的出门，给遇到的有缘人讲法轮功的真相。这两个曾经是仇家的亲家，如今一起坚定地走在大法的修炼路上。听众朋友，都说老人容易固执，不容易改变自己。故事主角的母亲和婆婆，从原本互不相让，到能够真正的从心底原谅对方，这不正说明了法轮大法是能真正改变人的，真正能修炼的高德大法吗？而主角的婚姻能够持续，也真是应了算命师说的，是佛缘化来的呢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